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还是去看前面那九章。刚才我们是做了一个归纳，现在我们会把里面的一些属灵的教训抽出来，我们有一点的分享。所以可能有一些是上周弟兄们交通过的，不过我们的计划是用下面的时间会把这九章里面一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分享。好，我们有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仰望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在这里学习。主啊，我们灵里愿意，可是我们肉体常常软弱，已经是大半天，弟兄姐妹都很累，求主你加添力量给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灵里我们饥渴不已的主求你供应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从天上来的粮食，让我们能够灵里苏醒，聆听主的话，奉主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就抽几样事情我们来交通。第一件事就是摩西跟亚伦对于神呼召他的这个回应，就是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叫第七章一节，神叫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那么亚伦是代替摩西说话，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事，就是神呼召人，神会呼召人代替他说话。在今天里面，就是神呼召传道人去传讲神的话语。这个他传道人所传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意见，是他传讲神的话，神呼召他来传讲神的话。所以以前神是这样子做，现在神还是一样，他还是会找人代替他，就是代他出口。然后第二节他说，我吩咐你的，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这里就是说到神说的话，传道人要把他说的清楚，说的全备，说的完全。所以传道的人不是传自己的意见，是传神的意见。在他说神所说的他都要传，他不可以加一点或者讲一点。在新约里面，这样的概念就叫做神全备的福音，或者是神全备的话。我会翻几张圣经里跟弟兄姐妹看，我们看在保罗说的话，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七节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话。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神的旨意在原文里面是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就是神全备的计划，其实中文他没有把这个全备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要，你可以做一个笔记，有英文的姊妹弟兄们都会看见这个的 whole counsel of God， 这个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就是神全备的话，保罗说我没有一样，保罗在以弗所待了差不多三年之久，他说他所知道神的。神全备的话他都教导他们。好，还有 一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说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而如今向他们显明了，对不起，二十五节，前一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神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这里是神的话语传的全备，就是说把神的话他所知道的他都传讲。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到神呼召 他去传道的要传神全备的话，所以神这里跟摩西说，你要我所传的话，你要跟他们说，你要跟法老说。好，刚才那当我们传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 权柄去传，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当我们看见这个亚伦他把这个杖能够变成蛇，那个法老的法术师能把他杖变成蛇，那圣经里就记载说亚伦的杖吞了那他们的杖，十二节，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亚伦的蛇，他是说亚伦的杖，在杖是代表，在圣经里面杖代表权柄，权柄，所以亚伦的杖有一个权柄，他吞了这些行法术的人的杖，说明他的权柄比他们大。其实亚伦其实有什么权柄呢？亚伦其实他是一个人，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还记得以前摩西，神也教他把蛇变成杖，然后神就说那个是神的杖，神的杖。现在亚伦也有一个杖，亚伦这个杖神也把它当成是神的杖，这个杖代表权柄。在七章的十五节里面，神叫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去摩西去哪里见法老，在这个河水变雪的时候，他叫摩西去河边找法老，因为法老很可能就在河边敬拜那个尼罗河的神。那么他说，他提醒摩西说，你要拿着那个变过神的杖去，第七章的第十五节，那个变过神的杖，这个就是用摩西以前的杖，他变过神，你记得吗？神摩西的杖，所以摩西有一个杖，亚伦也有一个杖。为什么这些摩西的杖跟亚伦的杖，他会有这样子的权柄呢？神也把亚伦的杖变成当成是神的杖。你看，你继续看十七节，十七节他说，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海中的水，水就会变成血，因此你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神说，这个是我手里的杖，我会击打水里的那个河。所以这个杖的概念是一个权柄的概念，权柄的概念，人其实是没有权柄的，不过神会赐权柄给人。而那个人为什么有权柄呢？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他就会有权柄。当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因为摩西跟亚伦他们顺服神，神他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十章里面，亚伦跟摩西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自己计划去做什么，都是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去做。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权柄。在神的国度，你这个是一个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就是在教会里也好，在服侍神的工作场所也好，这个事工也好，就是在家里也好，有权柄，有在教会里有权柄，是因为那个人他顺服神。这神赐给他权柄，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头衔，是因为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神就给他权柄。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手中，神就会给我们权柄，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看见神会把摩西的杖跟亚伦的杖当成他自己的杖因为他们顺服神然后这里还有一点提出来，就是这个行法术的这个服侍法老的这个人，他究竟有几个人呢？我们相信他有两个人，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去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这个只是一个插曲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不过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从前亚尼和杨毗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败坏了，在真理上是可废弃的。所以这个行法术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被保罗记载，亚尼和杨毗我们要记得这个名字。在这里他是用这个两个人来做一个预表，说到他们以前抵挡摩西，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也有这些服侍撒旦的人会抵挡真道， 抵挡神。啊，很有趣，好像刚上一次我们查到了，在十章里面出埃及发生的事以后啊，在新约的时代也会继续在发生。好，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行法术的人呢，他们是能够，他们做的法术是跟神的一样，这蛇变这个杖变蛇，水变血，然后这个水里出青蛙。这里让我们看见撒旦做工的法则，就是撒旦他最擅长的就是魔法。撒旦他最喜欢做的东西就是魔法。你可以圣经上找到许多这种的例子。比如说你看主耶稣其中一个他的预表是他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的狮子。那刚你翻开这个彼得书信，你就看见仇敌好像狮子吼叫的狮子要吞吃。对。仇敌也要变成狮子。这个很有趣，这样子的例子很多。彼得前书一章五章里面说他这个仇敌好像狮子吼叫的狮子，遍地因此要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仇敌的特点它就是它的魔法。你看主耶稣是基督，仇敌就搞一个敌基督或是假基督。主耶稣兴起使徒，神仇敌就兴起一个假使，就兴起假使徒。有先知就有假先知。他什么都会模仿神。然后去迷惑，目的是要迷惑对，去顺从撒旦不顺从神。所以那个法师他们那些行法术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目的。我最后他们不行了，他们连青蛙也不能掉到水里面。他们第三个灾他们就不行了，那个狮灾。然后他们宣称了一句话，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他们说这个是神的样，这个是中文翻译跟原文有一点出入啊，所以我要指出来。在这个是在第三个灾里面，在八章的十九节啊，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神的手段。因为法老叫他们说，哎，你也来吧，行这个神迹。他们说不行了，这个是神的手段啊。其实原文也是，英文也翻的准确，对吧？是 the finger of God， 是神的手指，其实是神的手指动了一下。就是神迹就是什么呢？神动了他的手指。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天地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创造了这个天地之后，这个天地的能量是不会增也不会减，能量只会改变，所以才有物理，才有数学，那在科学家才能够研究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它 完全都是这个已经定好的律啊，所以这个世界是很有秩序的。所以那牛顿才会发现地心引力。不过神呢，他创造呢之后呢，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动一动他的手指，动一动他的手指呢，他就可以冲破他之前设立的这些定律，他能够做什么都行，水变成酒，江南的婚宴也行，他什么东西神代成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个行法术的人他知道，他做不了这些事。他说这个是神的手指，神的指头，这个是神的指头，我们的神太厉害了，他就是没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一些事情。好，下面我们继续去看，在第四章里面就开始特别说到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第四灾是第二组的第一个灾，那个是什么灾？是空中出现的，就是那个苍蝇。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说，他把各上帝分别出来。第二十二节，我必把以色列百姓所住的地分别出来，在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那苍蝇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就飞到各上帝，他们就不进去，他们就跑开。对哦。他们 就不会进去啊！那个你想想那个时候多么的壮观啊！他们就是神的大能，彰显神的大能啊！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神把他的百姓跟世界分别出来，说到神的心意，他要把，因为之前这些都是神之前已经说了，跟摩西说 摩西第一次被拒绝的时候，神就要说他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啊，其实现在神就要做这个事，把神的子民跟世界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是圣经里从头到尾旧约到新约一直重复的这个主题，叫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虽然是活在世界，主耶稣说我们活在世界，跟世界分别出来，不是说我们啥都不做，不上班，不干什么，什么都不做，只是好像对世界对这个好像一点用处的人都没有，不是，反而是很积极的，我们可以很积极的去做神给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在我们各种的岗位上，我们要使啊，你看这个牛顿，以撒牛顿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以撒牛顿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可是他能够发现地心引力。他不单只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是一个传道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他写的解经书比他写的科学的书还要多，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不要搞科学了，他说。我之前都看见神的这个创造的，后面他就是读圣经，写了很多解经书，你可以去看。他特别喜欢读那个就是《但以理书》，然后《使徒行》那个《启示录》啊，他写了很多这种的啊，这种的解经书。所以啊，与世界分别出来，就是说我们活在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啊，不是说我们啥都不干，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啊，就好像举一个比喻啊，大海洋有船，船可以在海洋上，可是海洋的水不能进到船里面。啊，我们可以在海洋上漂，我们靠信心在海洋上漂，可是你不要把海洋的水丢进水里面，那个船就沉下去了。我们是活在世界，可是我们是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啊，所以神教我们这个出埃及就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这个是这个十章里面特别明显，因为十章里面就是每一次都是神叫摩西，你跟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离开，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去。啊，整个十章里面都说这个事情，让我的百姓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也就是这个第四灾昌灾，那个法老第一次他好像有点妥协，其实是他的诡计，因为他在这里在第一次他就说在这个第八章，我们还是第八章，我这里可能重复你们上一学的，他说第二十七节，他说好，对不起，前面一点，他说二十五节，好，你们去吧，你们可以，可是你要在你去敬拜神，可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在埃及里面敬拜，啊，这个是他的诡计，所以就要我们敬拜神的话，我们去服侍神，他说你们就要在埃及里服侍神，啊，可是啊，摩西有没有上当？摩西没有上当，摩西不妥协，你说你看到这个实在里面，摩西当他法老提出的建议。摩西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跟神的不一样，摩西不妥协，他说不行不行，这样子不合宜，然后他提出来，神是要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因为这个神一早就跟他说的要走三天的路程，去到旷野里面去服侍他，去到旷野要与世界分别出来，三天的路程跟旷野，所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妥协，啊，神的话教我们见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就忠心于神的托付，啊，这个是神所要，啊，我们不妥协，不跟仇敌妥协。第二点就是要在旷野侍奉神，即走三天的路程，在旷野侍奉神，这个祭祭，就是说到在旷野里面，为什么在旷野呢？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尼罗河，没有这个可以东西可以仰望可以他生活的，他们只能望天，在埃及只能望地望那条河，在旷野就望天， 因为那个法老出去尼罗河，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尼罗河在涨水的时候，他去那边啊、这个敬拜这个尼罗河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去旷野，是真要我们学习去服侍，在旷野学习服侍，学习仰望依靠神，服侍神啊。因为神最后不是要我们停留在旷野，他要我们是进迦南啊，进迦南，这个广阔牛奶油之地。那么可是法老有没有给他呢，应许他呢？你走，法老说，法老也不妥协，法老说不行，他说你不要走得太远，好，你走了，可是你不能走太远，所以这个是他的诡计，就是法老就不走太远的意思，就是说你方便什么时候你可以回来，法老张开双手欢迎你回来，仇敌的诡计，我们与世界分别，仇敌就希望我们不要分得太远，我们一脚还踏在世界，另一脚踏在神的国啊。这样子我们方便随时可以 回去世界，所以这个是仇敌的诡计啊。当然摩西没有妥协，摩西不接纳这个提议。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我们去服侍神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意识跟方便。摩西如果那个时候妥协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埃及就献祭了，可是那个不是神要的，他那边服侍的神也不要，神的本质上不算数。所以我们心经服侍的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方便我们喜欢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服侍，我们要根据神的话，神给我们看到什么，神喜欢的是什么，我根据他的话去服侍他，尽我们的可能，那这样子是才是产生喜悦的。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也有很多方便的方法去服侍神，我们甚至可以一脚踏两船，而最后我们两脚都不到岸就掉到了里面，然后我们很快的到了第九章，就开始第五个灾。第五个灾是瘟疫，那个灾是第一次有牲畜死了。第五个灾是因为第五灾有那个瘟疫，瘟疫临到牲畜就死了。之前其实也有动物死，你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动物死吗？鱼变水变水的时候鱼就死了。那所以可是到现在呢，人还没有出人命。出人命是到了第七章，有病炮来到的时候，来到人间的时候，来到那个田里面，如果那些人不离开那个田回家的话，他们病炮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定死，所以那个是这个病炮之争。所以这个病炮之灾已经到第七章，这个病炮之灾它降临的时候，也是好像那些病炮有眼睛一样，在26节里跟我们说，以色列人所住的各上帝没有病炮，他病炮从天掉下来，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好像有导航系统，他来到各上帝就躲开，就跌到那些埃及人所住的地方。感谢神，这个是真的是极大的神迹，不过对于如果不是站在 不是住在各上帝的人就很危险，我们能够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各上帝，我们属神，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读了启示录，这些全部东西会重复，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信靠耶稣住在各上帝。好，那么也是在第七灾是法老第一次认罪，他在当那个冰炮来到这个地上有人死的时候，法老就第一次他说这个我犯了罪。27节，法老打发人去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 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就是罪恶。哇，你看那法老竟然认罪，你说是不是有希望啊？有希望啊！其实摩西就没有我们这么天真，摩西知道他是个是假的，他是个假的认罪，不是真的，他只是怕神的审判，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下面他就摩西就指出他的这个无力的尾巴，他就说，三十节摩西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所以摩西其实知道，在他们的心里面，法老的心里面，他只是害怕神的这个审判，可是他本身不是敬畏耶和华神，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真正的这个认罪，只是口里说的。我们也最后也知道了，因为三十四节后说，当鞭炮停止了，那法老就看见鞭炮停止了，没有审判了，他就说，他圣经既然说，他就越发犯罪，他就再次的犯罪，所以之前他那个说，我就是我犯的罪，就是我认的这个认罪啊，他是假的，他没有，他不是悔改，他只是一个恐惧的心，希望能够让这个审判停止，审判一停止了，他就心里就僵硬。所以三十五节说，撒旦的法老的心僵硬，不如以色列人去。所以以色列人最后在七战以后还是没有离开。现在我们到了第八章，第八章就是第三组的第一章啊，对不起，七八九哦，第二章，第三组的第二章啊，第二蝗虫的章。所以这个章里面呢，就是开始法老就这个他就说我让这个男人去出去，可是那个牲畜呢跟女孩呢就要留下来。再去看开始。而且摩西在第九节说，我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女同去，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那法老就回答他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儿女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同在吧。可是后面他们反口了，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面前，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所以基本上他是说其实你们年轻人去吧，那壮年人去，全部妇人这个孩子他们的养的牛群羊群全部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另一个诡计。这个轨迹就是让我们服侍神，让我们把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儿女全部丢在，就是没有让他们一起跟我们服侍神，只是我们一个人服侍神把家人留在世界，留在埃及。法老说这样子服侍神没关系，法老可以允许，他说我允许你你一个人服侍因为法老就怕一家人服侍他和服侍神。他如果能够留下一点人能够就让那个男主那个服侍神的人让他有借口回去埃及，因为老婆跟孩子在埃及他有一天要回去所以这个是仇敌的诡计今天仇敌也继续做这种破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两夫妻能够一起服侍神，是很美的事情。如果两夫妻能够一起在教会一起在神给你预备的一个任何的工作上服侍神的话是很美的事，很美的事希望我们都为我们的配偶祷告，让我们可以配偶能够跟我们一起服侍他。不但是配偶，还有孩子。今天早上我们说到养育孩子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能够成为神被神使用的人所以仇敌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属于千方百计的拦阻神的工作。好，那个就是第八章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也是法老的心僵硬不容以色列离开。 好，那到了第九灾，第九灾呢，就是黑暗之灾。在最后一灾就是摩西举杖啊，摩西举杖。之前我们说过，这个灾代表神的权力，全地都乌黑了三天。这个黑暗之灾是要对付，在埃及里面，就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王，因为在埃及里面最大的王，有人告诉我们就是法老本身，因为法老他也把自己当成不是王，对不起，神啊，那这种偶像，埃及人也把他当成偶像，他是什么神呢？他是太阳神，他是太阳神，他或者说有人说他是太阳神的儿子。所以这个黑暗之灾要对付这个太阳神，就是这个法老所以为自己是的这个太阳神。好，感谢神，这个该是也是整个天整个埃及地全部黑暗，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总之那个全部黑暗，可能就在埃及地有很厚的云遮盖着太阳，不过那个云中间就有一个洞，让阳光可以落到去各上帝。我们的神真奇妙，他能够，他那个真的奇怪的原因，可能让如果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你就看见整块地黑暗，突然间有一个光柱在一块地上，那个就是神所给以色列的预备的地方，各上帝，感谢神。光明我们可以常常联想到很多关于神之光或者神的使命之光的经文，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叫主耶稣在登上宝训说我们是盐是光，我们也是光，主是光我们也是光，感谢神。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光，因为我们信主了，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稍微反射神的一点光，沾光沾光，感谢神。所以光是在我们这边，在神这边，黑暗在仇敌那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在光里面还是黑暗里面？不过很多人选择在黑暗里面，因为仇敌在世界太多的谎言，这个我们就迷惑的人，让我们看不见真正实，是一个真正真实的事情，真实的背景。所以许多人呢，情愿在埃及服侍法老，被罪捆绑，被法老一天干活，一天干活，你懒惰，鞭打他干活，就这个跑满埃及去捡草、搭砖、建基过程。几十年可能就会过去，一生就这样子过去，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感谢神，旧约里面，因为旧约圣经，我们读新约，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就知道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恩典以下。那不等于说律法没有功用，律法是有它的功用，律法能够让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宝贝神的话，在读律法书，我们看见许多真理会给我们启示，我们感谢神，这些都是神用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真实的事，好让我们真实的我们的一生有价值，我们知道怎么服侍他，我们知道怎么服侍才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我们茫茫重重的服侍，因为仇敌他，你如果你读十章，仇敌是会有，是会给你服侍的，可是他扣留你的女儿，扣留你的丈夫，扣留你的羊群，下面他就是做这个事。他刚才这个他说这个黑暗之灾，他说这个他法老就顶 不行了，这个黑暗全地都是黑暗，三天之久，人都看不见任何的光，那法老就来找摩西，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他说你去吧，他说他现在连那个妇人孩子都给他们去，去吧，你们全家走，不让你们去了，哇，多么好，他好像都想投降了，可是不是，他说哎，不过你把牛群羊群留下来好不好，你们整家人去把你们的牛群羊群留下来，牛群羊群留下来，摩西同不同意呢？牛群羊群有什么重要？摩西不同意，摩西不同意，摩西不妥协。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他站得稳。他说：“我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你要交给我们，你总要把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耶和华我们的神。”哦，
原来牛群羊群，摩西不是想他要喝 牛奶吃羊肉烤羊排，他其实心里不是想这个，他不是想他能够吃什么。圣经你跟我们说，我神要我们去献祭，我们用什么来献祭？用牲畜，弄牛弄羊。如果你不给我牛羊，我怎么去服侍神？所以摩西的心，如果我们摸到他的心，你就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就应该有这个心。他不是想着自己能吃什么，他是想到我用什么服侍神，我在什么地位上服侍神。其实他不是很清楚，因为神还没有跟他说要怎么去献祭，因为神还没有启示这个祭物献祭的事情。可是摩西他心里可能就有这个启示，他知道他要用羊，要流血，至少他知道创世纪的事情。不，这个亚当夏娃他失败了之后，堕落了之后，他能要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他能去羞耻，神就为他预备一个动物的皮抱着他，要流血遮盖他的赤身露体。摩西知道是到要流血，可是他不知道仔细的内容，不过他知道他要流血流血，他不能留下来，摩西死都不干。所以他说我们的牲畜要跟我们离开，连一体也不留下来，因为我们要从行凶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我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摩西他不知道实际每一个步骤是怎么做，不过他心里有这个意向，有这个看见。所以感谢神，如果他有情要去留下来，等一下十二章开始逾越节的时候没有牛群，没有羊，全部给了撒老法老。然后出了埃及了之后，还有这个他们不能再不能献，不能这个会幕塌起来，可是不能献祭，因为没有牛跟羊了，怎么献祭？感谢神，我们知道牛跟羊是预表这个这个献祭的牲畜，就预表主耶稣，他是那大祭的羔羊。哥林多。后书五章，所以摩西他知道，要这个代罪的羔羊，他可能不知道很仔细的内容，因为神还没有启示。不过他知道，要献祭，要合神心意的心，不是随便，不是自己去计划，随便要怎么样献，一定要根据神的启示。所以摩西怎么样也不肯，然后法老愿不愿意呢？把羊群也给他们，说法老圣经就记载，耶和华使法老心里甘愿，不容他们去。法老就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吧，你要小心。”所以这里又再次记载法老神使法老的心甘愿。之前我们有说过，前面那五章是法老自己心里甘愿，后面第六章开始有掺杂法老心里甘愿或者神使他心里甘愿。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后只有到了第十章长子之灾，法老才完全的投降下来。所以这里我们在前面的九章我的想法就是把里面的一些的重点提出来，好让弟兄姐妹能够读这个九章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亮光，不会这么枯燥因为我们以为以前很多不明白神，以前我们就是初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大明白神，没有人跟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就以为神很残忍，常常降灾杀人杀动物。其实当你真的去明白神的心的时候，你跟每一个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心，都能显出神的性情，显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在拯救了。这个九章里面就是他在击打仇敌，击打偶像，拯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权能，他用他的大能，他的右手，他的膀臂来拯救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他们离开埃及。而且最后的我刚才不是很强调的，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神强调的是什么？要他们是去侍奉他，他多次的强调要他们去侍奉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侍奉神在以前教会黑暗的时代完全这个真理完全被埋没，
因为那个时候黑暗时期，天主教掌这个掌权，就是只有一些某一些的神父、某一些的神职人员才能够服侍，所有的人就是来听道然后就走了。我其实那边对不起，那边没有道厅，对不起，来望弥撒也走了，或者就是做一些外面的形式，道也没得听啊，听了也不懂，那不为。所以感谢神，神现在恢复，让我们认识神，神的信息要我们服侍，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岗位服侍他。所以我们这是非常感谢神，神让我们这一次全教会一起去做这个儿童暑假的这个服侍，你看几乎动员了全教会，这个是好，我们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学习过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棒，因为每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这些我们学习的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应用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平常我们没有服侍，我们就没有意见的摩擦。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就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要怎么接纳，怎么相爱，怎么为弟兄姊妹祷告，怎么彼此的同工，怎么连于耶稣基督啊！这些我们学习到的真理，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吸收了，可是我们没有去经历。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经历。这样子的经历，这些话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啊！这个真的是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九斋。有这样子的交通，下周我们就会分析的去看第十章，我们会下周的两堂去看十一章跟十二章，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章，很重要的在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求主把他救赎的计划更多的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一点都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看见这个。你暂时在看见你的大能，我们心里充满着赞美，充满着感恩，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在各上帝，我们逃过了这些仇敌，这个战难的审判。主啊，感谢你，你显出你的大能，你击败仇敌一切的诡计，你拣选，你裁判你的。仆人去摩西去亚伦去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忠心传讲神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在主信靠主的就逃过了这些审判，站在仇敌服侍仇敌服侍法老的这些埃及人，他们就要面对审判，面对抗战，面对饥荒，面对许多的这个神公义的审判。主啊，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所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都献上祷告，求主你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愿意他们都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站在神这边，站在光明这边，离开黑暗。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出埃及，用你的名柱，你的火柱，用你的约柜带领我们走进那大而宽的旷野，最后进到迦南美地，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